我请问你，你信的是什么宗教，是什么教会，你告诉我。那个工程师说，我信的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他说好，他就对他妻子讲，小孩子站在旁边，他说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来，我们就要参加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现在我要请问，我们加入你的教会有什么手续？那个人说，请到里面来啊，就请这座位。他说我们呢，这个教会啊，要加入啊，我们先呢要查圣经，把道理弄懂了，然后受洗加入教会。他说行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查圣经好不好？行。他就马上跟着妻子小孩子坐下来查圣经。他已经看准了这个人的宗教是真的，叫他这个人呢有这种良好的作风，他说我们就信这个教会，看着吧。这个人用送书啊，送册子啊，送不进，他不要，讲给他听不进，可是用他的生活作风哦吸引人，叫人呢、啊、愿意接受这个信仰，这是一个真的事情啊。这个人后来给人也讲这个见证，他说我就是这样子信这个安息日会道理的啊。所以啊，我们呢应该啊这个研究各种人有各种的方法去帮助啊，用一种方法不行，用另外一种方法。我相信呢你们各位啊也都有经验教训啊，可以啊贡献。我还想到一个呢，就是一个也是没有文化的一个人啊，他呢是一个木匠，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口吃啊，是一个结巴子啊，口吃啊。那么他的教会的牧师啊，就有一次就要动员每一个教友都出去啊救人去工作，都要去挨家拜访，向他们介绍这个耶稣基督。但是来到这个结巴子的弟兄呢，他就不知怎么办了、他说这样子，只要你肯献身为主啊，主会帮助你的，就是你讲话人听不懂啊，主会可能派给你一个翻译啊替你讲话。这是这个牧师想法了。其实主叫这个结巴子呢想出更好的办法啊。他有一次呢，就是在给人修房子的时候啊，那个主妇啊，那个家里的主妇啊，就给他单谈起来，就谈到哎呀，我们这个啊，这个也是在美国了，他说这个美国社会风气这么坏啊，怎么行啊，我们什么时候不再听到这样子的坏事啊。那么他就说了，他说将来耶稣回来的时候啊，他说哈，耶稣还回来，他说是啊，耶稣要回来。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是圣经讲的啊。那么他说真的吗？你能给我一本圣经吗？啊，他说能。那么后来啊，他一回去啊，他就找他牧师，他说我跟那个人约好了啊，要星期天晚上去他家里给他查经。哎呀，那个牧师说对不起啊，我也正好星期天有约会啊，讲好了我不能去啊。好，他就赶快找个长老，长老也不能去，也有事情，找执事，执事也对不起，我已经有约会了， 哦，星期天来到了，他怎么办？他自己带了一本圣经，只好自己去给他讲。据他自己说，到了那门口啊，他发抖，不但嘴在发抖，人整个人在发抖啊，害怕。后来那个家庭主妇打开门，他一个人进来，一个人进来，他讲话讲不清楚，怎么办？五他就翻圣经给他看，叫他自己念，他就啊找这个普通的圣经。耶稣再来的话有的是啊，他就这样子给人查经，自己不会讲，叫别人读也是个办法啊。结果这个人接受了，受洗了啊。他而且这个牧讲啊，他曾经啊祷告过，他求什么呢？他因为他在礼拜堂啊，每一次做礼拜啊，他看看那人固然都认得，可是没有一个人呢、啊、是他带进来的。他想，我如果将来到了天国，那里都没有一个人是我带去的，那我天国好像也不幸福了啊！我最好能够至少带一个人去。所以他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至少能赢得一个人来归向你。他这么祷告，哦，果然就这样子，他得了一个人。后来他就继续用这种方法去救人，带了很多人进来啊，我们应该感谢主。那么这方面呢，我也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啊。我过去呢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啊，是靠这个派书啊维持生活和学费。派书就是我们安息日会啊有这么一个办法，让学生出去推销教会的书籍。推销就是挨家拜访啊，请他们买我们的书。所以我那时候就干这样的工作。那么那个时候就到了华盛顿啊去读神学的时候啊，我就也是这么做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今年在派书当中啊，至少能够得一个人，引领一个人归向主啊。我这个目标不高啊，就一个人，应该多求一点。不过既然就是这么定一个人的目的呢，上帝就准许我了，就给我这么一个人。是怎么找到这一个人呢？我是在挨家拜访的时候，就碰到有一个姐妹啊，是意大利人，她有几个孩子，我就介绍给她几本呢圣经故事的书啊。我跟她谈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姐妹啊很热诚啊，一个人呢很虔诚。那么我就感到这个人呢、啊、有希望啊，只要他明白福音呢，他会接受他的，我就有这么个感觉。但是我不能够去给他查经呢，她是个女的，我是一个学生啊，又没有这个时间。她而且她的这个丈夫呢，后来我晓得丈夫是那里的理发师啊，那么是天主教徒，意大利人都是天主教徒。你要是到天主教徒家里去给人查经啊，特别困难。那么我那个时候就求主啊，指示我该怎么办。我正巧呢认得，就是在他那个对面有一家人，是我们教会里啊教友工人。那么这个工人有一个老太太，是他母亲。那么我就到这一人家里去，我就向这个老太太介绍，我说啊，你们这对过有一个某某人，他很热心，你去帮助他。我就这么把他介绍给他了，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也没有再去打听。不过呢，后来啊，消息传出来了。 就是这一个老太太的儿子啊，是在我们教会工作的，他告诉我啊，和他的这个儿子的这个媳妇啊也给我讲，他说你介绍给我们那个母亲的这个意大利姐妹啊，现在啊每一个安息日到我们教会里做礼拜，守安息日，说他们两个人呢 啊很谈得拢啊，很融洽。我后来啊我很喜乐，我听说啊他这个意大利夫人呢就受洗了，会加入我们教会。那个他的丈夫啊，那个意大利那个理发师啊很气愤啊，因为就是好像我们又是抢了他们一个教徒了，天主教徒啊啊。但是呢这个主就啊应许我的祷告。所以这个我们救人呢用各种方法，不一定我们自己全部由我们自己去给人讲道啊，我们可以把别人介绍给那个能够给他讲道的人啊，这样子帮助他。我感觉到呢我们呢信主的人，我们如果习惯于这样子去帮助人，去把这个福音传开啊，这个对我们自己确实有很大的好处。不但是我们灵性要提高，我们身体的健康也能提高。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一个真的事，也是发生在国外的。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看坟地的一个人啊，在美国啊，一个很大的坟地啊，他们有个办公室里，办公室有一个人在那里负责的。他每一个星期有一个人寄一封信给他，还有信里头有一个汇单呢、啊，汇来$5，信里头就说。请你用这个钱买$5鲜花放在我儿子的坟墓那里，每一个星期买$5鲜花放在坟墓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有一个人来找这个看坟的人，就说我是一个汽车司机啊，我汽车上呢有一个老太太，请你出去，因为她走不动，她身体很虚弱。哦，他就走出去一看呢，这老太太捧着很多鲜花，对他说：“我就是某某人，病势很重，活不长了，今天到儿子坟前要看他最后一眼。”我每一个星期会$5给你买花放在我儿子坟墓上，你有没有做到啊？这个人愣了一会儿，他看出这个老太太是已经到过那个坟墓里去了，没有花在那。
情况是这样的，那个老太太每一次写信或是寄钱都没有写明自己通信处，光是写了自己的姓名，故此那个看坟的人没法子同他联系，就自作主张把买来的鲜花另作安排。现在向他解释说，太太，你那鲜花若是放在坟地里无人欣赏，就是你的儿子既看不见也闻不到，太可惜了，所以我没有得你的同意，只是写上你的姓名之后把这个花赠送给精神病院养老院里没有人去探望的病号，他们收到你送的话都非常感激你的关怀，我这样做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 那老夫人想了一想，一言不答，对司机说：“走吧。”汽车就开走了。那看坟的想一想，我这下子做错了吗？反正我没有吃抹他的钱，而是为他办了好事，我问心无愧。三个月之后，那个老妇人又来了，这一次不用司机开车，而是自己开来的。他找到那个看坟的说：“你认得我吗？我就是早三个月来找你的老病号，那时我准备去世了，可现在我的病好了，因为我从那一天听你说，你为我把花送给没有花和最需要花的人，我就开始自己送去了，这就使我觉得活在世上很有意义，有目的了。我已经认识到，我必须为解除别人的痛苦和增进别人的幸福而活，结果呢，我自己的痛苦化为乌有，我的内心里有神圣的喜乐，我的健康也就完全恢复了。钓鱼的人固然需要研究技巧，对不同的鱼要用不同的方法去钓上来，可是要引人归向基督，最有效的吸引力是上帝的圣灵，我们必须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才能够叫一个人彻底的悔改归向基督。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使徒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这就是说，上帝所使用的器皿越卑贱，它就越足以显示上帝的能力。比如古时有一个先知名叫巴兰，因为违背上帝的旨意，骑上驴子跟人去干坏事，上帝就叫那个驴子讲出人话来，责备那个被金钱迷住心窍的先知。彼得后书二章十六节说：“他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有一个神学博士仗着自己渊博的所谓学问和伶俐的口才，开了一次布道会，花了许多钱做广告，及至布道会结束时，只有一个人受洗加入教会。同时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热心拜访人，劝人信耶稣，一年之内竟引领200多人归向耶稣。这种例子何止一个，在安徽省淮南市地区的农村里，有一个姓胡的男青年，听人说某一块田里有一个屋子需要有人去住看管那一块田，只因人们传说那一里闹鬼，没有人愿意去住，这个小胡便自告奋勇住进去了。过不久他发觉夜间有什么东西压在胸上，叫他透不过气来。有一次他竟看见一只羊的蹄踩在他胸上，他用手一抓，这个羊蹄就不见了。过不久他开始患病了，结果双眼失明，四处求医啊无效。 瞎了眼的小胡在家里闲居几个月，总不愿意给家人增添负担，就主动出去要饭，到四乡流窜，终于遇到一个人向他介绍福音的道理。他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就开始向别人传讲，自己懂得多少就讲多少。上帝就赐给这个小胡内心的喜乐，他能够为耶稣做见证，他感到自己很荣幸，而不是白活着。他虽然对圣经的知识只限于他所听到的一点，但他知道别人总是比他懂得更少，许多人连最起码的圣经知识也没有。小胡就坚持传道，到各处向人传讲耶稣为罪人钉十字架的道理。只要有人愿意听，他就愿意讲，而且他发现有病的人是最好的传道对象，因为他们有充裕的时间躺在那里听他讲。人们知道这个小胡是要饭的，就在听到之后拿出点钱或者粮票给他，他却拒绝说，我不要靠讲道得钱，我饿了就出去要饭，但传道归传道，我传道的时候不能拿人的钱，不能让人花钱听福音，因为耶稣说过，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有人问他，你睡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哪儿都能睡，有时候在屋檐底下，有时候在草垛子里，有时在空的仓库或者是牛棚里。后来他那医生治不好的双眼呢，渐渐呢恢复光明了，甚至他能用毛笔写大字了，这对他更有利。他就到淮南市向信徒们要一本新约圣经。人家问他，你不能看圣经，要一本圣经干啥呀？他说，我能让别人读给我听。人们又问他，你打算到哪儿去啊？他说，我要饭呢，一直要到湖北省，那边有一个地带，人们从来没听说过耶稣基督的名字，我现在就要到那里去为上帝设立一个教会。是的，一个瞎眼的叫花子为上帝立雄心壮志啊，令我们这些条件比他好得多的人相形见绌，甘拜下风。这真是福音的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人。
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些加利利的渔夫原是卑微没有学问的人，但基督是世界的光，他足能使他们有同等资格来胜任他所拣选他们去做的工。救主并不轻视教育，因为智育的培养若能被上帝的爱所管理并奉献为他服务，乃是一种福惠。但他并不任用当时智慧人的缘故，是因为他们的自视心太强，以致不能同情受苦的人类，也不能与拿撒勒人耶稣同工合作。他们因了顽固之傲，所以藐视受基督的指教。主耶稣所要寻找与他同工的，乃是那些愿意充分
传递他恩惠的人。凡愿与上帝同工的，首先所应当学习的教训就是无自是，然后才可以接受基督的品德。这种品德不是最科学化的学校所能造就的，乃是上天的智慧所结的果子。这个智慧唯有那神圣的教使耶稣才能赐给他们。耶稣之所以拣选没学问的渔夫，是因为他们未曾受过当时的遗传和错谬风俗的熏染，他们是一般有天才又是谦虚可教的人，所以耶稣能造就他们参加他的工作。现今从事普通职业的人中，有许多人每天在那里埋头操作，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这些才能若是加以运用，就足能使他们与世上最受尊敬的人并驾齐驱。但所需的乃是有人很细心地来启发那潜在的才能。耶稣所招呼做他同工的正是这样的人，他赐给他们机会与他相处。世上的伟人从未有过这样的一位教师。门徒受了救主的训练之后，就不再是无学问和没有教育的人了，他们的心思和品格都受了基督的同化，世人也能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教育的最高目的并不只在乎传授知识，乃是在于心与心、灵与灵的接触，使人得到那赋予生命的活力。只有生命能产生生命，那造福人类的每一种赐生命的力量都是从基督的生命中流出来的。这样看来，门徒三年之久得与神圣的生命天天接触，这是何等的特权呀。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尤其对这奇妙生命的能力比他的同伴更为忠心悦服。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约翰一书一章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在主的使徒身上原没有什么足以使他们自己得荣耀的优点，可见他们工作的成果完全是出于上帝。这些人的生活，他们所造就的品德，以及上帝借着他们所行的大事，都足以证明上帝要为一切愿意受教和服从的人成就何等大的事。爱基督最深的人对于人类也必有最大的贡献。一个人若能忘掉自己，让圣灵运行在他心里，过着一种完全献身的生活，它的作用将是无可限量的了。只要人能忍受必要的训练而不抱怨，也不半途而废，上帝就要时时刻刻地教导他。上帝很愿意显出他的恩典，只要他的百姓肯挪开障碍，他就必使救恩的活水借助他们如江河一般丰丰富富地 涌流出来。倘若一般安贫乐道的人能受鼓励去尽力行善，就没有人能抑制他们的热心，那么现今只有一个工人的地方，必有100个为基督做工的人了。只要人肯顺从上帝，上帝就愿意照着他们现有的状况收用他们，并训练他们为他服务。上帝的灵进入人心之后，就能振奋人的一切才能。人的心灵若完全献给上帝，就必在圣灵的指导之下均衡地发展起来，也必得到力量去领会。